是什么呢？叫人以充塞，而至于率兽塞人，人之相食谓之王天将。上升到这么一个层面上面，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个道德概念啊。仁义没有仁义，中国的儒家伦理纲常没有了，仁义没有了，充实塞住了。而到了什么情况呢？到了这种甩兽食人了，人甩兽食人，野兽来吃人了，人与人之间相吃了，人吃人了，这个叫亡天下了。当然这里呢，就是可能是我认为王夫我顾炎武还是有点顾忌的，就是他什么意思呢？秦朝灭亡，明朝不是亡国，是亡天下，啊，亡天下。他这个概念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把少数民族嘛，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嘛，是吧？本来或者是女真族嘛，那么华夏之变，夷夏之变，还在古代的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界限，对吧？不是正统和非正统了，这个也不是一条，就是孔子那个时代就讲了，对吧？如果没有管仲的话，吾将左任也。没有管仲的话，齐桓公当时，他齐国当时中原的这个华夏族的一个诸侯国了。齐桓公当时因为周朝不行了嘛，周朝，对吧？周朝这个礼崩乐坏以后，周朝统治在一点点的这个权威在下降了，那么诸侯正称霸了，诸侯称霸当时把楚国就看成是蛮，金蛮。如果因为当时诸侯称霸，所以诸侯当中齐国比较强，楚国也比较强。他说当时没有如果没有管仲，因为管仲是齐桓公的手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辅佐了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对吧？称一匡辅佐周天子，对吧？这个称霸天下啊，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之为叫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没有管仲，就没有中原的礼乐制度，没有华夏的礼乐制度，没有华夏的礼乐制度，少数民族来统治我们，那么我们现在穿的服装就是。少数民族的服装，吾将左衽也。左衽就是少数民族的服装。就中国历来把这个夷和夏看得很，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那么他在他心目当中，清朝这么一个少数民族来取代明朝，他不是亡国，是亡天下的。如果李自成，尽管他们可能对像农民起义这样的。来改朝换代，可能在他心目当中那孩子是亡国。如果李自成已经把北京打下来了，把明朝推翻了，李自成已经建立政权了啊，国号大顺，对吧？如果大顺王朝建立起来，那在顾炎武心目当中可能是亡国。但是爱新觉罗氏来取代明朝的话，在顾炎武心目当中，在这个三大思想家心目当中，对吧？包括那些抗清志士心目当中，是亡天下，亡天下。仁义充实，甩兽食人，对吧？这个人将相食，这就是亡天下。那么亡天下和亡国是区别在这里。那么对于人们来讲，这个你对亡国的态度和亡天下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是吧？我们应该承担什么？亡国了，你应该承担什么样责任？亡天下的，我们普通的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好，他又讲了：治保天下，然后治保国。首先你要知道第一条，天下最重要，对吧？天下比国家还要重要。首先要知道天下，才知道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保国是什么？ 保国者的责任是皇帝同他手下的臣大臣，是吧？是保护国家的是皇帝同他手下的文武百官臣，是谁呢？肉食者谋之。什么叫肉食者呢？什么叫肉食者？这个能够讲吗？为什么叫肉食者谋之？通俗的点，吃肉的人来考虑这个问题。哎，老百姓不考虑，对吧？很清楚了，做官的是当时吃肉的，不像现在。当时吃肉的是做官的人只能吃肉，老百姓吃不了肉，所以叫肉。所以这个话原话是《曹刿论战》里面，《左传》《曹刿论战》，当时齐国打鲁国，鲁国对齐国来打呢，鲁庄公很害怕，因为齐国比鲁国强大。那么朝廷里面就结果人家就推荐了一个人，叫曹刿，就是这个曹刿这个人，懂得兵法，叫曹刿。曹刿来了，曹刿就讲这个事情，因为他不是做官的，说你们鲁国的这些吃肉的人去考虑，对吧？肉食者谋之，所以他也不愿意，开始也不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了，对吧？到后来，当时鲁庄公礼贤下士了，他才发表见解了，对吧？他说：“你们吃肉的得去考虑，亡国的事情呢，就是说，你们皇帝和这个啊，吃朝廷俸禄的，吃朝廷俸禄，对吧？这些做官的，啊，你们用现在话来，公务员，你们来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公务员用不了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哎，保天下。”啊，匹夫之间，什么叫匹夫啊？普通老百姓啊，所以普通老百姓是当时都当然比较低贱了，也匹夫之间亦有之也，匹夫，普通的老百姓虽然是一介草民，但是如果天下亡了，那你也要起来奋起抗争，所以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呢，是后人把它概括了。原话就是这个四个字，不是出自于顾炎武本身之口的。那么人家就看了这段话以后，把顾炎武这一段精辟的这个见解了，把它高度概括，用18个字来概括，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么出来的，对吧？清楚了吧？匹夫之责。匹夫之间亦有责也耳，对吧？天下亡了，这，对吧？1937年日本鬼子打这个侵略我们中国，这是亡天下了，不是亡国了。如果真的是抗日战争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亡天下了。所以这个当时，对吧？亡，实际上是，实际上是亡天下。按照王夫之的话了。当然亡国你也可以讲了，因为国和天下有的人不分嘛，对吧？但实际上按照王夫之这个观点呢，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起来奋起抗争了，对吧？人人有责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地无分南北了，对吧？人无分男女了，全民抗战了，对吧？因为这人家东洋鬼子打到你家里来了，对吧？那你怎么不奋起抗争呢？对吧？那么这个国共之争呢，就这个国民党就是亡，这个亡国了，这个不是亡天下，所以这个无所谓了，对吧？对吧？这个就国民政府换了中华民国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对中这个就亡国，不是亡天下，对吧？亡天下和亡国是有大不同啊，这个是大是大非了。不是小事小非了，对吧？所以这个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亡天下的人人有责了，人人要起来，不是和你不得干了，不是肉食者谋之了，对吧？人人谋之了。所以顾炎武这句是名言，对吧？确实是名言。下面还有中国的风俗史啊，顾炎武很重视风俗， 风俗习惯。他说，他有这么一段话，其实当然这段话没有上段话这么有名，但是也很重要。我认为，他说目前市区，这个有我们讲，朱熹不是讲过吗？世风日下吗？对吧？人心不古吗？这个确实是有社会的风气，有的时候确实是在走下坡路，对吧？哎，不好了，社会风气不好了，对吧？这个风气很重要，对吧？哎，那说，方知治乱之官，治天下得到治，天下是乱，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在乎人心风俗，人心风俗很重要啊。天下能够得到治，天下能是乱，这个是关系到什么？不仅仅看硬实力 GDP， 还要看软实力，对吧？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人心风俗是涉及到一个大问题，这个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啊。所以转移人心，在整顿风俗，要整顿风俗，要整顿风俗，对吧？你现在把国家治理好，很重要一条，风俗要把它整顿好，对吧？这个怎么来整顿风俗呢？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也。教化纪纲，对吧？这个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起码的，那我们现在来讲，中国的起码的，最起码的一个做人的标准了、啊。那么在当时古代嘛，当时讲儒家的伦理纲常了，这怎么做人，对吧？做人有做人的一个起码的准则，对吧？这个是最准，这个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呀，这对吧？比如说你出口骂人，你可以吧？对吧？所以教化纪纲是不可缺少了，这不是不可缺少了。当你当然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展开讨论，在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教化。在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纪纲，在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社会的纪纲教化，对吧？我们现在说教化纪纲，也可以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把它体现出来。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哪里来的呢？它不可能凭空出来吧，对吧？它还不是从中国古代的，是吧？儒家的一套伦理道德，再加上西方的一套东西，我认为啊，这个两者的结合。那民主法治那是西方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仁义礼智信中国的，对吧？博爱吧，对吧？我既背不出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32个字对吧？好像是公平啊，啊，这什么对吧？民主也有啊，对吧？都啊三十二概括社会层面什么层面什么层面概括了32个字。那么就是教化纪纲呀，这很重要啊！没有教化纪纲，这个社会就乱掉了嘛。所以民国时期也是讲的，我记得上一个世纪30年代也提倡这个话呢。郭阳我也讲，礼义廉耻国耻思维，礼义廉耻最重要，礼义廉耻要不要？现在有的人，我看现在有的人这个。啊，有没有礼义廉耻，对吧？首先你问你别的我们不说，啊，共产党员的党性，这个提得很高了，但是我们不提共产党员党性，我们提中国的传统文化上的礼义廉耻，你要不要？对吧？现在很网上嘛，很多这个不雅视频啊，什么什么，首先我有你礼义廉耻都没有了，你还讲什么？还讲什么东西啊？对吧？还讲什么？对吧？哎、嗯。所以礼义廉耻这个4个字叫国耻思维，国耻思维。你不要讲30年代上一个世纪，蒋介石也讲这个4个字啊，礼义廉耻，要的，这个要的，最起码的礼义廉耻，不知廉耻嘛，所以叫廉就是廉洁嘛，廉就包括廉礼嘛，一个人要不要礼啊，要不要讲诚信啊，要不要讲义啊。要不要讲耻啊？不耻羞耻，对吧？礼义廉耻，国之思维啊！思维不张，国乃灭亡。思维都没有了，国家还有，国家呢还能存在吗？这都顾炎武也强调的礼义廉耻。所以这个 基本的，这都是基本，对吧？名言啊。那么这个呢，由于我们去了，对吧？去的人们都参观过了，但是有一部分呢同学们还没去，所以我们没办法，只能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啊。孤烟无古居，位于千灯古镇啊，这个江津南孤居的故居呢，是孤烟无祖父顾忌创建的啊，他的祖父顾忌创建的。嘉庆年间为倭寇，就是啊日本人打过来了，倭寇啊。嘉庆的时候，江南地区我们经常这个倭寇经常打到江南地区啊，乘着船突然袭击了啊，这个倭寇 很猖獗的啊。哦，还有这个就是日本的浪人啊，就是浪人，流浪的浪人啊，就是这个沿海海盗了，就是而且和中国的海盗勾结在一起，就倭寇猖獗，对吧？就是这个包括我们看到的嘉定那个一个石童子，就是嘉定不是也打到嘉定城下吗？结果有个石童子啊，石童子发现了这个倭寇晚上偷袭了，结果后来被倭寇杀掉了，所以大家纪念他，就是嘉定一个城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个石童子。就是倭寇是很猖獗的，就是包括这个孤烟武的故居，就这比如说昆山这一带地方，嘉定这一带就被倭寇烧毁了。那么后来嘉庆皇帝呢，在原地啊重建孤烟武啊，孤烟武故居呢，坐西朝东，我们已经参观过了，对吧？就武进大宅，对吧？武进大宅正厅的怡安堂，怡安堂呢就是明一个知县写的这个三个字，怡安堂是他所写，为明代的建筑，雕梁画栋，后居故居后院有顾亭林之墓和石马，我们参观的人都看到过，对吧？没参观的没办法，你没不去了。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不清楚了，就故居的门口还有一个孤烟武的那个石像，我们在那里的摄影留念啊，我们的李老师给我们摄影留念，就是在那里的，还是有一点意义的了啊。孤烟武的故居是吧？好，这个三大思想家呢，我们已经介绍了两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三位了。三大思想家，我们把它称为中国思想的启蒙，因为我们讲启蒙运动嘛，是吧？这个西方有启蒙啊，启蒙家、启蒙大师，中国也有启蒙家、启蒙大师，是吧？启蒙，我们把它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谁呢？就是王中熙。王中熙啊，王中熙的生卒年代是1610年到1695年，啊，他活得还是比较长的哦，啊，85岁了，他比顾炎武还要活得长了，啊，明末清初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家、天文历算学家，懂天文，这个懂天文真的是懂天文，不是那个《三国演义》里面所描写的诸葛亮的懂天文，那是胡扯，对吧？那真的是懂天文，所以这个叫历算家，天文历算家，哎，不是胡说八道的，这个是真正的天文历算家，啊，教育家，那他这个家也很多啊。那么他的出生呢，他父亲也不得了，他父亲叫王遵书，称为东林七君子。这个七君子、六君子啊，常常有，对吧？你看这个民国时期不是有七君子吗？对吧？哎，杀千里啊，什么七君子，张乃起，对吧？七君子，这个他的是东林党时期的七君子，叫东林七君子，为后来为被这个魏忠贤所杀害的。以后我们要专门讲东林党，啊，以后我们会专门给你们讲东林党这一段历史。他的父亲是东林七君子王遵书，他是王遵书的长子。他是哪里人呢？浙江余姚县人，余姚。所以我想如果大家 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下个学期啊是冲出上海，到也要去一下，对吧？但是要住一天，恐怕一天是要住的，当天来回比较紧张，对吧？余姚我觉得其实可以去看看，这样王宗羲的老家离上海并不太远，对吧？我们稍微这个安排的再周密一点，对吧？这个计划的更好一点，我们是不是到那里去看一看？哇，这个考察比较走出上海了，对吧？但是也不远，是在浙江范围内，对吧？余姚，浙江余姚的，我再考虑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下个学期确实是可以去一次的。啊，字太冲，号南雷，别号黎州老人，黎州老人。别号是他的别号，黎州老人，所以学者称他为黎州先生。讲到黎州先生，那就是王宗羲了；讲到亭林先生，那就是顾炎武了，对吧？所以不要看到黎州先生就觉得，哎呦，这个好像没讲过嘛，哎，我这个人很陌生嘛，不对的，记住他就是王宗羲。